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放掌。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们介绍持教格啊，整个由对上一代的到平辈的，现在开始对待晚辈。我大家不用担心了，很多人担心我没有孩子，所以这一格跟我无关。其实整个人伦关系啊，它是这样子层层啊，由内而外去推出去的，所以绝对不会说没有关系啊。它里面呢有很多很精彩的啊，它可以拿来应用我们的家庭，应用我们的朋友，乃至我们待人处事。事实上，它那种原则都是相通的。我们先看第三个，这个故事讲司马光。司马光大家都知道，他从小就很聪明，打破水缸的那个故事，大家都读过。这里面还有一则他的故事，这个是司马公、司马温公啊，他自己讲出来的。他说：“光幼时弄胡桃，女兄年亦尚小，欲脱其皮不得。”女兄去，一杯带光脱之。就是我啊，年轻小时候啊，要弄那个胡桃，剥那个胡桃外面有一层皮。我的姐姐啊，那个女兄就是她的姐姐，年纪也还小，她想要剥，可是也剥不开。后来她姐姐离开了以后啊，就有一个婢女啊，帮司马光啊，这个把这个皮啊剥掉了。底下第二行啊，女兄来问光曰：“自脱也。”仙公视见之，何曰：“小子何得满语？”光自是不敢满语。结果啊，他姐姐回来过来了，喂，怎么已经剥了？那个司马光啊，就撒谎说：“哎，炫耀啊，带一点炫耀的味道，这是我自己剥的。”刚刚好啊，他父亲刚刚好、啊、把这整幕戏啊都看到了，马上啊，当时啊就喝止他：“小孩子怎么可以讲谎话？”最后啊，司马光说：“我从此以后啊，就不敢说谎了。”这个只有两行而已啊，两行看起来没什么，但是这个里面大有学问呢。啊，所以以前我们讲过啊，孔子赞叹颜回，他怎么赞叹呢？赞叹他说：“不迁怒，不贰过。”什么叫迁怒啊？就是今天我跟他吵架，等一下把这个气啊带回家，不贰过，一件事情做错了，那别人纠正了你，从此以后啊没有再做错。这点真是难啊，很难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故事最精彩的就是这两个字：光自是不敢瞒语。自是，从此以后啊，我就不敢说谎。这一点跟我们相差几百里啊，为什么他做得到啊？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观念去讲，司马光很认真做人，他做人呢很认真在做，这个是古代的人跟现代人最大的差异。他很认真在做人。我们回忆一下，假设啊，我们现在来举行一场即席演讲，就请诸位啊，我们抽一个上来，把前面啊，上个礼拜讲的好了，上个礼拜讲的，大家回忆一则故事，然后回忆啊，那一则故事给你什么启示？可能很多人呢、已经模模糊糊的了。等到过了半年以后啊，你只记得《德育古鉴》这本书很好，可是它怎么好？哪一则故事给你什么东西？忘得一干二净。这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都很不认真。所以相对的，司马光啊，他做人的这件事情很认真的去做，所以小时候他爸爸跟他讲这句话，他从此就一直记得。所以老了、年纪大了，他还能够记得小孩子的这一则故事，这一点啊，就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为什么、我们拿过来学佛啦，看学佛啊，为什么我们今天学佛啊，总是不会有进步？因为啊，我们很不认真在学佛。师父讲的一大堆的话，结果啊，我们回家啊，只记得今天很有感受，或者说我们借录音带回去啊，回家听完了，只记得今天听得很多人说法喜充满了。到底学到了什么、不晓得。与其啊我们弄了一大堆都记不得了，倒不如啊把这个袋子好好的，你拿来听一两句你记得的话啊，整天整辈子都在受着这一两句话，那这个才能够达到效果啊。所以司马光他会做人会杰出啊，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，他从小就是这样子、这么认真呢、别人告诉他一个好的观念呢、他就吸收下来。所以这个故事呢只有两行啊，不要轻易的忽视它。这个历史上啊，在宋史啊那司马光传里面也提到一段很精彩的话。我们可以看看这一个人呢、他的一生。我们都知道宋朝很有名的就是新旧党争啊，那个王安石变法，可能每一个人都读过这一段历史。那个时候啊，王安石还没变法之前呢、新旧派就产生了。刚刚好啊，在和硕啊这个地方啊发生饥荒啊，结果国库啊就欠收啊，国用不足。那司马光啊就说，现在啊要救灾要节用啊，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他的看法从治贵始，从富贵的从当官的这些人开始负责去拿出钱拿东西来救灾。那王安石的看法跟他不一样，他怎么看呢？现在国用不足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理这个财，现在这个财源呢、我们经济经费的分配啊，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啦在统筹运用啊，所以会不够，所以我们应该去找一个很善于理财的人，或者说我们把这个财务状况啊好好的管好，管好的话我们不用加这个税收啊，国家就够用。两个人都很精彩哦，这个看法。我想这个一个凡夫他的看法他会怎么看？他一定会想，现在税收不足怎么办？加税。古代的官都是这样子的哦。所以啊有些时候啊我们看历史啊，弄到那个税啊十分之三啊， 1/10、1/4。说1/10啊，已经是很好的政府了。结果王安石这样讲啊，司马光怎么说？这个不愧是有见地的人。他说：“财货百物不在民，则在官。现在这些财这些东西啊，它不是拿到人民手上，就在官员手上。一个当官的人啊，如果设法去夺这个民啊，这个他的这个祸害啊，比这个赋税还更可怕。”他的意思啊，今天税收不足啊，从谁开始下手啊？从当官的所有的人下手。他因为很多贪官污吏啊，然后很多人他没有从自身开始做起，所以他认为说现在税收不足啊，要从有钱的当官的人开始去救灾、去节用。当官人他能够节用的话，那将来这个钱呢？他就不会去偷去贪了。两个人呢的见地上啊，那我们从佛法的观点去看呢，司马光的见地高明啊。这个也是说，佛法往心内推跟心外推两个之间呢，就这么一点就不一样。一个改变人心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一个是去设制度啊，去找一个专家。心没有变啊，不会改变。后来啊，结果王安石还是变法，后来他们就退了，旧党呢就退，弄得后来啊，其实王安石的制度是很好，但是他没有抓住人心呢，可能一下子弄得大家抱怨纷纷，后来只好王安石又下台，最后请司马光回去当宰相。当他要离开，他因为他退下来啊，退下来的时候，他就到洛啊，可能是这个地方啊，待下来，可能当地方官啊，降级了。他要离开那里的时候啊，大家在那边哭啊，说你不要去朝廷啊，哦，你要留下来在这里啊，救我们呢，好，帮助我们呢。所以古代啊，这就是父母官呢、啊。为什么叫父母官呢、啊？真的是做到这种地步啊。后来到最后啊，当司马光他68岁死掉的时候啊，京师人罢市相哭，如哭思亲，画像已逝。整个啊，京城的人呢、啊，都停工啊，大家都不做事了。啊！大家痛哭流涕啊，就像好像哭自己的亲人去世一样。很多人呢、啊，还画像来祭祀，就好像祭祀自己的祖先那样子。啊，这后面还叙述说，他一生语未尝忘啊，他讲话、啊、都没有讲过一句欺骗的话。他曾经跟别人讲啊。无过人者，但平生所为，未尝不可以对人言。我这一生啊，实在没有一样比别人好，但是还好，还值得庆幸。我这一生啊，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够跟别人讲。大家想想哦，我们回忆一下，我们有没有不能跟别人讲的话？他没有啊。正好他这个名字光啊，一生这样的光明磊落，这样子亮晃晃的生命，从小的时候就开始，从他父亲教育他的这一点，他一直去注意这件事情。但那一个观念呢、啊，他这一生我们看就影响多少，所以我们要学司马光这种精神呢、啊，是也是从这小地方啊。不要说学了一大堆，到后来啊是模模糊糊一堆印象，今天学明天忘，效果、啊、就跟零分一样啊。我们再跳过来看第二个，这个故事更短，一行半不到。 刘宗肃公至而时，复居正都客及言，动必审以规矩。或谓曰：“君子一子，独不可少宽也。”居正曰：“正以一子，不忍众也。”这个刘宗肃公至啊，这个叫刘志，他小的时候啊，他父亲管他管得很严，动不动啊就拿规矩来规范他。在啊，在古代啊，家尤其比较大的家族啊，他们都有家法，因为一个家庭啊，一个家族往往上百个人呢、啊，所以规范家庭呢就是一个法，所以动不动啊。就要请家法来制裁他。有的人跟他讲啊，跟他爸爸讲啊，你才一个儿子啊，你难道不能说稍微啊对他放宽一点，原谅他吗？这个时候啊，居正啊，刘居正啊，他爸爸就说：“正因为我只有一个儿子啊，我不忍心放纵他。”哎，这个故事啊，不忍这两个字很妙。前面那一个人劝他也是不忍，可是这一个人却他自己讲的不忍啊，也是不忍，但是含义啊绝大不同。一个眼光是看远的，一个是看现在，就这么一点点差异，这个儿子啊，将来就是一生的两条道路。走出来就是两条道路，一样是不忍，但是不忍的心的状态不一样。一个有见地啊，有眼光啊。所以我们常常啊，常常会感觉，为什么没有办法用佛法来规范我们的人生啊？好，来我立身处世。我们这种不忍，就是前面那个不忍。人家劝我，就是那种不忍，怎么讲啊？只是每一个人共同的心态啊。例如说啊，今天我上班好累呀、啊，回到家是很想看佛书，是很想做晚课，但是想一想，耳朵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：“哎呀，今天好累呀、啊。”等一下做完课的话一定会打瞌睡，又没有什么效果，哎呀算了，明天再做。啊，欺骗自己的人呢、啊、他就加一句明天再补。不忍，我好累了，等一下做完课会打瞌睡。这个不忍呢，就前面那种不忍心。可是我们套这句话，正因为我很累啊，我才需要学佛耶。正因为很累啊，我才更需要佛法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这么累啊？命苦啦，我这么苦命啊。人家有福报的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们家啊在租给人家开 7-11， 一个月的房租月租7万、啊、他们家全家都不用工作。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报？没有，所以当然要累啊。为什么会累啊？命苦。为什么命苦？谁叫我以前不好好努力学佛，不好好修福田，以前已经这么差了，我们现在还想，哎呀，我很累，很苦，我休息一下。正因为啊，我已经这么可怜，所以我更不忍心啊，放纵自己啊。当能够想得起这种观念呢、啊，这个就是后面那种不忍，心马上提起来。等一下想没有关系啊，我等一下万一啊，念佛念到一半啊，睡着了，睡着了就让他睡。但是至少前面那种战斗意志啊，它在改变我的人生啊。以前我的生命啊，就是这样软软的一个像泡泡糖啊。 像软糖。现在我在改变生命，所以念佛没有效果就当它没效果，但是有一点我在改变，我的这个心越来越坚强了，我越来越看透了，我越来越了解我怎么样才能不忍，不忍心让自己更差。所以下一回啊，我心情不好，我实在是念不下佛，这时候换一个，正因为我心情不好，我更需要佛啊。诶，我们啊，人的那种心理建设是很奇怪的。所以在日本啊，他们现在很流行叫自我暗示学，自我暗示的力量不可思议啊。当我们现在先认定，先有一种感受，感觉说，哎，我不行了，等下去做啊，一定越做越没味道，越做越痛苦。所以那时候念佛啊，给做完课啊，这是如坐针毡。如果啊，你像心理建设把自己坚强起来的时候，正因为啊，我心情不好，我才需要佛法来给我滋润。你有一种接受的心呢、啊，跟你怀着排斥的心去做，截然不同，截然不同。所以大家不妨啊，去试试看。所以有一位法师啊，他告诉我们啊，他说众生好傻啊，怎么傻啊？他傻的常常想尽办法来伤害他自己。真的，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啊，很傻。就像一般世间的人啊，对他的子女一样，用很傻的办法，他为他好啊，哎呀，为他好，像现在的父母亲啊，为子女好啊，他出现以前讲的，哎，小乖乖，你来吃的话，我给你吃鸡腿，我给你20块钱，不要，我要50块。听你现在妈妈认为这样对子女好，可是好傻。同样的啊，我们学佛的人，世间每一个人对待自己也是如此啊，也是如此。我为自己好啊，我累了，我需要休息；我心情不好，我需要放假。这个为自己好啊，可是到后来是伤害自己，伤害自己。所以也有一位法师啊，哎呀，他生病了，他很多啊朋友啊都跑来跟他讲，来探病。探病的时候啊，每一个人都安慰他，哎呀，你好好休息啊，你要多休息，要多吃东西啊，早睡。只有一个善知识来了，告诉他，法师啊，病是死缘啊，你好好用功啊。他本来啊，大家都安慰他，越讲啊，他内心越觉得啊，我自己病了啊，我需要休息。那时候一听，心马上震起来啊，哎呀，这么可怕、啊！我病了，我更需要休，不是要休息，病了更需要学佛啊，好好努力啊。他事后一直在那，这个人才是我的善知识。现在我们对待我们所有的朋友，我们是用哪一套呢？某某人啊，你好好休息啊，某某人做错了，我们啊不敢去规劝他。为什么呢？我为他好，错了，为自己好啦，为他好都是骗人的。不敢啊去破坏这个关系，不愿意啊去跟他产生摩擦，因为忠言逆耳啊，不敢去规劝对方，不是为他，是为自己。为了我维持这个关系，为什么要维持这个关系？也为了他喜欢我这个人，为了我有朋友，我有朋友，为了说他喜欢我的这种心态啊，是为自己好啦。所以不要啊拿很多借口，我为他好，我不忍心对他怎么样， 就像一般世间的父母亲对子女，我为子女好，事实上啊是为自己好，子女是我的附属物，哎，他是我的，所以我总喜欢啊，哎呀，总喜欢看他很快乐，是为自己好啊。可是世间人很可怜啊，很傻，傻的想尽办法来伤害自己。怎么讲呢？这种为自己好啊，是为啊自己坏啊。这种不忍啊，这种为自己好是为自己坏。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在下跌，对方也在下跌，结果朋友交的越多啊，要修行越难呢、啊。整天朋友应酬越多，然后整天是是非非越多，然后想脱离又没有勇气脱离，那每天都在这里面打转，一大堆朋友，一大堆聊天的话，要聪明一点，要为自己好，为自己好，要做真正的为自己好。所以这个故事啊，真的是很值得，很值得我们去注意哦。你要做哪一种不忍呢、啊？哦，我们要多注意啊，不要再伤害自己啦。底下我们再看第一个，这个故事啊，讲宋朝非常非常有名的儒家陈颐跟陈浩兄弟，这两个人物啊。大家都认得，我们看一看他妈妈是怎么对待他们的。这个故事长啊，就不念了，简单的介绍他故事的内容。程母啊，他姓侯，侯夫人是大中宫享，大中宫是这个他的封号啊，享是他的名字，是这个人的太太。这个程母啊，也是明道跟宜川的母亲，就是程明道跟程宜川。他对待他的翁姑等等啊，都非常的孝顺，治理家庭啊非常有法度，但是他的性情啊非常的谦顺之目，很谦虚啊，即使再小的事情啊，也要问他先生，然后自己才去做。他不喜欢啊，随便的去打那些奴婢啊。我们讲啊，古代啊，那个阶级分很明显的时候啊，当奴仆的主人啊，严重一点还会把奴婢杀掉啊。因为古代的人口啊，也不像现在都这么明确啊，所以常有这种事哎。打奴仆啊是正常的，他不喜欢打他们。或诸子小有呵责，必戒之曰：“贵贱虽殊，仁则一也。”他的侄辈的，有的骂仆人的话，他就常啊劝诫他们呢，说贵跟贱是不一样的。身份地位不同，但是他一样是人，一样是人。这个就是以前我们讲的看生命的观点了。看生命的观点，他跟我是敌人，但是他一样是人，这个又有共同点了。我们啊，现代人啊，一直把自己的那个圈圈缩小，越缩越小，缩到后来只有我。说以前的人啊，是一直往外放大，有啊，我们是同一家的人，到同学、同乡，到同一个国家。现在人不是，有同学会、同乡会、同什么会，都啊含有利害关系，要不然啊。其实同学啊，很难啊，毕业以后很难用真心啊，去真正为对方好。聚集在一起谈一谈过去啊，然后没了。谈现在吗？有， 他当律师，他当会计师，他当某某师，握握手啊，咱们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有需要你的话。所以古代的人啊，他每一样都一直往外推，去找共同点。他的目的啊，不是利害关系耶，是天下为一家，由这个家庭一直放大的这个天下。所以他就看到这一点呢、啊，一般人看他是贫贱的，但他看的眼光啊，他看到一样是人，一样是人。他对待那些奴仆啊，总是啊，随时随地那个脸色啊，总怕伤害到他那些仆人。那我们看呐、啊，他怎么多么的谦卑啊，对待那些地位比他低的人。因为地位低呀、啊，很容易受伤，很容易受伤，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。在公司的职务上，在对外面的人上面，我们高啊，很容易不知不觉的伤害别人。所以，我们一个高的人啊，在上面的人要一定要刻意的去注意啊，把姿态放低。你稍微一伤害对方啊，对方马上对你产生排斥的心，排斥的心。像公司里面呢，啊，或者说你在职位上，工友啊，或者职务低的，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就伤害对方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多注意。包括说路上啊，一个乞丐，一个捡垃圾的。我们也随时啊，给人家一个欢喜，给人家一个笑脸呢、啊，就跟他结一个好缘呢、啊，千万不要啊，不要看不起人家。前面是讲啊，他对待他仆人怎么对待、啊，后面讲他怎么对待他儿子，这个大有含义哦。可是独独啊，他的儿子有过错的话，他小啊，小事情啊，就呵责他。大的话就找他老爸出来啊，一定啊要他把这件事情改过了，他才停止去追究。所以他这个追根究底的心呢，真是厉害。把他古代啊，我们都讲严父慈母啊，是把他爸爸请出来啊，可见呢这个威力很强啊。他曾经说啊。儿子所以不孝啊，都是母亲呢、啊、隐蔽那个过错，那造成他父亲不知道，那结果就没有机会啊去改正他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：“天下父母心”。但是说实在的，儿子啊是妈妈曾经肚子里的一块肉了，所以要谈呐、啊，要把那个眼光跟角度放得很正啊，特别难。特别难。那谈爸爸，为什么他能当严父啊？因为那种情感啊，还是比较疏离呀、啊。这样，所以他总是啊，碰到状况就找他先生啊，有好处的，能够让他去带他。他生了6个男孩子啊，死掉4个，只活了2个，啊，非常。这里讲啊，倒数第四行啊，的一开始，珍惜非不至矣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珍惜的。他怎么珍惜他？这个跟刚才那个一样，他怎么不忍？他怎么珍惜他？才几岁而已啊，他走路啊，小孩子走路不小心跌倒，家人呢就赶快跑上去抱他。怕他哭啊叫，这个妈妈怎么做呢？母未尝不呵斥曰，没有一次不会说不去呵斥他的。你如果慢慢走，好好走，你会跌倒吗？这个不简单哦，当妈妈要这样不简单哦。可能在座很多没有当过妈妈的，但我们去推啊，去体验那种心啊，难哦，但是这个大有学问。饮食常自知左侧， 吃饭的话，就常常啊，把他叫到旁边跟他一起吃。结果啊，常玉羹即鹤即次子之曰，那个玉啊，那玉啊，就调那个羹啊，就做很好的、很高贵的那个羹啊。这个可能是仆人帮他弄的了，他就马上次子，又求称欲长当何如？你小的时候啊，就这样子满足自己的欲望啊，你以后长大了要怎么办？长大了要怎么办？这个也是跟我们现在的对待小孩子，一般世间人对待小孩子不一样啊，哎，倒过来啊，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呐，下一代啊。等了20年以后啊，下一代的孩子更苦。小的时候就这么高的满足啊，长大了不继续增加他那种满足，他一定不会快乐。所以很可怜，很危险。与人争分，虽子不幼，曰：患其不能屈，不患其不能伸。小孩子跟别人吵架，虽然即使他儿子对了。他还是不去偏袒这一边呢、啊，还是不没有去说跟别人讲，我对啊。他怎么说？就怕你呀、不能屈了，不是怕你不能伸呢、哎，这个道理真的伟大。我们现在啊，每一个人都学道理，世间人现在每一个人都在讲道理，学那个屈那个伸的道理，很少去学那个屈的道理。你怎么柔，怎么屈呀？所以现在每一个人都很凶啊，每一个人都很有道理，很可怕啊，每一个人都很凶，每一个人都在学这个生的法，没有去学那个屈的法，所以越来越硬了。故二程夫子少时，便于饮食衣服一无所择，绝无恶言骂人。哎，有这么。凶的一位妈妈，年少的时候啊，他们对吃的穿的一点都没有选择，平常对待别人啊，也不会恶口骂人。长大了，当然成为一代的大儒啊，一代的大儒啊，不简单。但是我们看一看呢、这个他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啊，但是拿来用在我们身上啊。会有一个关键上啊的没有办法突破的话，一定啊还是啊走歪了。刚才讲为什么他这个故事前半啊先讲对待他的仆人，后半呢、讲对待他的儿子，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个性，他对他的子女好是怎么个好法？真正的用那一份心，真正对他好哎。为什么他对一个仆人都真这样对他好，更何况啊他的儿子？可是偏偏他对仆人跟对他儿子的那种态度啊，完全相反。为什么完全相反？角色不同啊。对待他儿子啊，因为有一层情啊。儿子对母亲呢，就有一种依赖。这个时候，他用什么方法去教育他，就影响他的一生，影响他的一生。以前呢、有过一个老师，国小老师啊，曾经打电话过来，他在提到他儿子啊，每次他儿子做错事啊，他就很生气，就打他。打完了以后啊，他今天晚上啊，就自己就跪在佛前哭啊，在忏悔。他今天怎么又生气了？这样，生气完了，忏悔完了，明天啊，小孩子又打破杯子，他又打他，他很苦恼。我就问他，你有没有把打他、教育他的整个方向弄对啊？因为他这个时候用的啊， 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啊。可能用的名词啊，用的道理是教育他的道理，但是他的心呢，是在愤恨、不满啊，满足自己发泄的这个情绪呀、啊。所以这种教育跟这个不一样哦，形式一样，内心完全不同啊。所以刚才讲为什么这个故事，他前半先讲那个对待他仆人呢、啊，看出这个人平常的习性就是这样子哦。他不是说他这种人就是暴躁的脾气呀、所以我就问他，哦，就问那个妈妈，那平常你也没有对你儿子很好的时候？他说有啊。我就先抢着说，是不是你心情都不错的时候对他一定很好？对呀、他用他的情绪教他的儿子，用他的情绪带孩子。怎么可能带得好？这个刚好倒过来，这个故事，他逆着他的情绪、他的习性去带儿子啊。为什么要逆呢？为什么倒过来呢？情啊，跟这个见常常刚好是背道而驰。大家修学佛法也没这样的感受。这个不是对待儿子哦，是对待我们自己来看呢、是不是情感啊，跟我们那个佛法告诉我们的这个之见常常相反？我今天下定一个决心，绝对啊，说啊，我不要去看电视。今天回到家，爸爸妈妈坐在那里看，然后他说：“我们来看看电视嘛。”完的时候，心就拉力啊，拉锯战，最后投降。情跟剑就刚好相反，不止这一桩啊，几乎每一个人碰到烦恼啊，他都会讲啊。例如说啊，我的朋友今天晚上拉我去哪里玩啊，或者说去哪里聚餐，可是我觉得我应该修学佛法呀，可是我熬不过啊，我就去了。告诉大家，目前的我们呢，这个凡夫的我啊，情跟见一定是相反，除非你已经修到一定境界了。要布施，我就情感情绪啊，就舍不得，除非他已经是菩萨阶级的，他布施变得很快乐，可以做得到哦，真的达到那种地步啊。就他不布施啊，他会很痛苦。他那时候他的情跟见慢慢走向一致的时候啊，他的习性变这样。我们现在情跟见一定相反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以见呢来导这个情呢，来引导我们这个情感呢，把它转一下。所以我们很少在这个剑上面下功夫啊，在这个观念上下功夫啊，只猛的想要去做这个行为，当然做不好，一定很痛苦啊。所以这两个故事都在告诉我们：一个不忍，两个剑不一样，剑不一样。这个珍惜非不至矣，他很珍惜他儿子，可是剑不一样。你在剑先扭转的时候啊，当你剑的力量很强啊，你对这个情绪啊，你就能够慢慢扭转，你能够说，哎呀，把它切掉，真的去走剑的这一边。所以做不到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就做嘛，就看电视嘛。可是你真的那个剑越强的时候，你坐在那里如坐针毡啊。所以有同修啊告诉我说，他还是很想看呢。结果每次都投降，可是，一坐在那里啊，内心一半觉得我要爬起来，一半啊，又被电视机粘在那里。没关系呀，你能不能啊？每一次越坐越感觉看电视真是痛苦啊，害我的啊！就跟刚才讲的，我应该去做功课啦。可是，哎呀，真可怕啊！我爱惜我的生命，我用这种方法去爱惜我自己的生命，去享受、去欲望、去满足，就是爱惜我的生命，啊，太可怜了。 你在这个劲一直去培养，培养到一定地步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坐下来啊，有一股力量，后面有一股力量把你吸走，诶，佛菩萨的力量，那个不是骗人的啊，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啊，陈妈妈就是一个例子啊，对不对？他难道不爱惜吗？他不会不忍心吗？但是他看到说，哎呀，我真正爱惜他，应该是拉拔他真正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，这个就不一样了，跟我们不一样啊。但是这里啊，还有一个难题。刚才这一段啊，最后讲患其不能去，不患其不能生，所以他才能够做得到这一点。这个是见。现在回想起来啊，大家，你对你的生活有没有这一类很多很多的观念来引导你的生命？通常没有哎。我们碰到烦恼的时候，就是跟着他转。所以小时候啊，我们的邻居都是那样，邻居的每一个妈妈，哎，事实上我的妈妈也是啊，两个孩子吵架是吧？两家的孩子吵架，结果吵完了，其中一家的孩子去控告，跟他妈妈讲，说啊某某二毛啊欺负我啦。等一下，这个大牛的妈妈就把这个孩子带到对方家里面去评理。结果二毛啊的妈妈不会觉得自己的孩子错啊，但是啊，常常那个妈妈是这样打自己的孩子，小孩子不乖，你要跟人家玩，你要怎么样？教训给对方看，对方走了。可是他妈妈不觉得他自己的儿子错啊，是为了平息这场战争啊。好，然后教训儿子给对方看，不是真正在教训他，是教训给别人看。